弟兄姐妹平安。
平
安。感谢神，在那个新年的时候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感谢神，我在上次最那个新年来你们教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重听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讲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怎么样的反应，我都听不到，反正神知道。但是感谢神，在去年的那个CMC 就是华人宣教那个大会里头，大会就跟我讲说要帮他们做那个小组的讨论的组长跟那个司会的时候，我还在跟上帝讲说，我如果重听我怎么跟别人那个讲话交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那个时候已经一个半夜了，都没有听到什么。那个所以我跟上帝讲说，除非啊你让我那个听见，要不然呢我跟大会讲说我不会。其实到了前一天我还挣扎说要不要跟那个大会讲说你们找一个人吧，但是要找人很不容易。那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定要很挣扎，哇，我今天要怎么带领那个大会的那个当个主席。我说虽然那个不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自己也跟上帝讲，因为我跟上帝讲说，除非你让我开我的耳朵哈，听见我才能够那个带领。结果那天早上的前一个小时，哎，突然就开了。那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我大概会比上次还要耳朵比较灵一点，但是主要还是上帝，他不是没有耳朵的上帝，他听见我们的呼求。感谢神。今天在新年的时候，我怎么跟你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呢？那就是教会更新。我就借着这个旧约，那先是那个耶稣雅记第24章14节到15节，我来念那个这段的经文。那很好，这边倒在这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北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与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住在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在500年以前，也就是1517年的10月31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魏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钉上了95条的抗议文，主要是要挑战当时候的天主教，就所谓的旧教的体制的腐败。那因为这个行动呢，就开启了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很多的改革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有许多人被活活的烧死了，那当然很多人就逃难。但如果不是这些勇敢的改革家有一个意向看见而付出行动，那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谓的新教，就是基督教的存在，那全世界的教会历史那也将会改写了。事实上，宗教改革或者是宗教革新这件事并不是在500年之前才有的，早在旧约的时代，犹大国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宗教的改革。所罗门他执政的晚年，以色列人就开始偏向世界，就崇拜偶像。那个时候的国家就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一下子就分裂成两个国家。虽然北国是以色列，是列国南国是犹大，虽然他们与正统治基好几个王算是不错的，那就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神后来也真的是赐福他们。但是大体说来，不管是南北两国，早就已经在分裂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撒旦所制服了，所以就开始崇拜的偶像很风行。那当然不用说，当然一离开了神，道德沦丧，人心诡诈，那社会腐败，那就在黑暗笼罩着整个大神的大选民的那个国土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光来照亮当时代的人，也就是改革的一些君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耶稣雅记，实际上是他那个耶稣雅在晚年的时候，他就要跟他自己所带领的同胞们做一个那个信仰的一个反省，而且同时来挑战他们，挑战他们到底跟随了他那么多年，也是为了神而奋战那么多年，那到底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是不是以后也要跟着外邦人一样，也是要崇拜他们的偶像，远离上帝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向召集所有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那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现在你们要敬畏神，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选择那一边过去的神呢，还是要选择现在我们所侍奉的神。那这一段的经文很好的反省是讲到什么呢？我就讲到我们去年所侍奉的上帝跟现在我们侍奉的上帝是一样吗？你今年的光景如何？那去年的你跟现在新年的你是不是要有所不同？所以我用这一段的那个经文来跟大家来挑战。他跟他们说，你们可以选择住在那边的神，或者是说选择你们去年所侍奉的神，选择你们过去所侍奉的神，但是我跟我的家不一样，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那个时候民众呢，看到老人家讲话的那么辛苦，当然就是我们一定会那个侍奉耶和华的，我们的领袖选择侍奉耶和华，当然我们也要跟着他去侍奉耶和华。但是呢，那个接下来的经文，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啊，在第十九节你会看到，那耶稣雅为了要探出他们的意愿的真假，所以就再一次向他们挑战，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这句话很像是要吊那个百姓的胃口啊，但是耶稣要再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他就要凸显了上帝所关心的问题。那这一段的话，他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能够侍奉耶和华的，因为他是爱的神，他宽容你们的软弱。你们有没有知道有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有许多人以为说神是爱，是能够体谅我们过错的上帝，他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抱着这种观念的结果，所以容许自己在过犯之中，所以容许自己在软弱之中，认为犯罪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神是慈悲怜悯的上帝。其实这个是对上帝爱的滥用，不仅是利用神，而且是在试探神。神要以色列人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神呢？圣洁的，是祭血的神，他是公义的，而且他要施行审判的，他说了什么就会做什么的，那个叫信实的上帝，那个叫做公义的上帝。民众听了 他的这个第二季的挑战之后，也表示我们当然我们决定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呢，那个耶稣呀才跟他们重新立下了一个约，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民都归向耶和华。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只从那个历代之上很简单讲到这三个王朝里面的王。第一个是在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那个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特别讲到亚萨王。亚萨王当时候面临的以色列国是已经早就分裂，已经两国了。亚萨是南国犹大的第三任的一个王。第十五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当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是上帝的选民，可是今天变成这样的光景。当时候拜偶像的风气普遍，到处是外邦的神坛、柱像跟木偶，国家不用说混乱。但是神借着当时候的先知亚撒利亚发出一个强烈的那个信息，告诉亚撒王跟百姓们，如果神要赐福我们的国家，除非怎么样，我们顺从必带来祝福，但是如果背逆神必带来祸患或者是挫败。所以先知亚撒利亚告诉亚撒王，直接告诉他说，这个国家要重新复合关系，重新复兴，告诉他说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那听了先知的话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壮胆起来了，然后除掉城里的偶像，并重新修筑了神的坛。亚撒王把人民召集在一起，在献上给上帝的时候重新立下一个新制，跟他们他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如果你再继续看第十四第十五节，那边讲了说，因着他们尽心起誓，尽心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而且赐他们世境平安。他们尽心寻求到耶和华被他们寻见，到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地步，神赐福这个国家。第二个例子就是亚撒那个西西家王，也就是第二十九章到三十一节。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关西西家王的记载篇幅是仅次于大卫王跟所罗门王的，所以可见对他的记录有很多的。西西家王在第二十五岁的时候登基做王，他看到全国上下因为犯罪离弃了神，情况非常的凄惨，他就首先召集同工们，就是当时候的众祭司还有利未人，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洁净自己，也要洁净耶和华上帝的殿，而且从圣殿中把这些污秽之物、不属于上帝之物、这些外邦神明之物全部清除掉。他彻彻底底的带领自己的同胞，先从同工开始，很有系统的要彻底清除扫除所有的偶像。到了第三十章讲到西西家王就召集了民众，然后不仅告诉他们洁净这个之后呢，就告诉他们要按照规定要向神守逾越节，透过逾越节的庆祝重新体验当初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然后出埃及的救恩的故事。 原本当时候的逾越节只是一个礼拜，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得到大大的复兴，所以要求再继续延长一个礼拜，再延长一个礼拜。可见他们一旦发现了这跟敬拜神与神相会之后，与神相遇之后，他们得到激励，发现真的是敬拜神真好，所以一再延期，一再延期，表示他们渴慕神了。这个就是复兴的一个景象，让他们看到一个希望。所以在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可见与神重新和好的关系会带来喜乐。当与神的关系确定的时候，我们的渴慕神的心就被激起，那个被激发，我们就喜欢参加聚会，而且聚会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呢？欢乐的声音，不再是一个勉勉强强，或者是成一个重担，而且不再听见的是埋怨，对教会的埋怨，或者是对教会的叹气的声音。当爱神的心被挑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那个时候的百姓也重新看重十一的奉献。我们看到第三个改革，就是那个耶西亚王，那也就是在第三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仅仅八岁就登基了，但是他一心敬畏耶和华。在第十六岁的时候就一心寻求耶和华，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改革。他首先废除所有国内的境内的偶像的崇拜，到了第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改革的重心从清除国内的所有的偶像跟那些寺庙，然后就转向对圣殿的一个洁净。除了修除圣殿，而且把圣殿里面的偶像跟秋坛全部都捣毁，清扫一干二净。就在那个正在修筑那个圣殿的时候，哎，他们找到了律法书。所以可见他们已经对律法，上帝的律法书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律法书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最至高的那个生活的准则跟指导，既然他们早就已经废掉，已经忘了很久了，透过这次的重整大修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在第十，如果你看加西那个经文，特别讲了说，王听见律法上的话，他就撕裂他的衣服，这个表明他的悔改。后来他就召集全国上下来到圣殿，他亲自在殿里面把所得的耶书，也就是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当时候全国上下的百姓都哭了，而且带着感恩的心。他就因此吩咐人民，现在开始我们要遵守上帝的那个律法，而且遵守逾越节，真心的表明对上帝的敬拜。圣经记载，特别三十五章第十八节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所过这样的逾越节。新约初代的教会实际上也印证了改革的力量。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无旬节，无旬节就是一个的革新，完完全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带来的新生活、新秩序和新的关系。大家自动自发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恒心遵守使徒的那个教训，彼此交接、掰饼，还有祈祷。而且是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个是在基督里所产生的革命性的一个变化，让他们表现出一个新的共同体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们不仅在信心里面得到激励，内在得到复兴，而且他们的信心表现出一个喜乐出来，那个喜乐就是见证。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好好的思考。那特别是新年，我也是用这个来勉励自己的教会。我们新年，我们要怎么样往前看？圣经留下了、放下了非常清楚的改革的指示，就是让我们来看。所以今天我要从刚才所谈那个故事里面的革新、改革等这些事迹，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如何革新。第一个，我们从刚才里面看到，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是一个悔改认罪。刚刚提到的就业的例子，我们就看到国家的兴衰绝对是跟老百姓的悔改跟圣殿的洁净有关系的。当他们回归向神，尊神的名为圣，神就拯救而且复兴他们。远离神是一个人犯罪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要跟重新和跟神和好，唯一的路就是悔改，没有别的。悔改就是放弃过去错误的那个路径，以新的方式来寻求神。所罗门王为圣殿献上感恩的祷告之后，神还提醒他，告诉他说，如果你将来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就告诉他说，如果将来你碰到困难，那我告诉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回到我的神的面前。所以就告诉他说，凡这称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事，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告诉他们四件事情：自卑 humble yourself， 祷告 pray， 然后第三，寻求我的面 seek my face， 然后第四，转离他们的恶事 turn away from their wrong ways， 从他们的错误的路上转回。我常常用这个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秘诀。你让上帝和好，你跟上帝和好，家里和好，教会弟兄姐妹和好，这个很重要啊。H 就是自卑 ，P 就是祷告 ，S 是寻求 ，T 就是转离 ，turn away from wrong ways。那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有这一层，那你的关系就有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历代治下所有君王治国治民的一个最重要的话，也就是历代君王他们的国家执政能不能够得胜跟失败的关键。只要你回转，你祷告，转离恶事，神就会兴起。实际上在这里讲到的那个悔改是先从自己开始，悔改就是先革新你自己，转向神。旧约以色列国的复兴是从君王开始的革新，今天教会的革新也要从牧者跟教会的同工、执事们开始。 团契要革新，也必须从团契带领人主席的革新开始。家庭要革新，也要从家庭的父母亲的革新开始。如果我们这一层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你的下一步有神的同在，不用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悔改认罪，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革新的开始。所谓的革新，那个另外一个新是什么呢？我们的心，一个心就是新鲜的心 new， 那可是一个心是 heart， 我们的中文很有意思啊。所以你要革新要变得 new 呢，你要先革你的 heart， 那么你的心灵会不一样，教会也是一样。第二，我们要回归圣经，也是在刚才我们所提的经文里面，改革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回归圣经。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些旧约的君王，哇，他们读到那个上帝的话，已经原来已经丢失了好几年，不晓得多久，竟然发现了。发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悔改认罪，他们决心要遵循上帝的话。耶稣呀，在耶稣里面，就是在神的律法里面，不仅他们献上那个感恩，而且愿意决志要遵循上帝的话。即使今天教会如果要真的要悔改跟革新，也必须要回到圣经。圣经的教训就是神的真理，我们相信圣经上的邀请跟他的教训跟他的警告跟提醒跟应许还有安慰，都是神对人的一个心意。而且他说了，说是就是是，不能够随着时代而有所变迁。最近呢，我看到台湾就那个同性婚姻案在做热烈的讨论，甚至有多元的家庭要进那个要开始改变台湾的下一代，然后呢也开始所谓的同性教育要进入到那个学校去。而且这些讨论呢就变成甚至变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立。很稀奇的是，其他宗教团体也都站起来说我们反对同性婚姻。倒是让我自己很纳闷的是，竟然教会有一些牧者不敢表态。他们认为神当初造一男一女的婚姻的时候，说上帝没有想到会有同性婚姻的需要，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重新研究圣经来讨论这个议题，之后我们才要表态。我实在很着急，我马上给这些要表明这些那个牧师们，我跟他讲说，外邦人不知道那个到底一男一女是对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说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圣经，我们也读圣经，牧师们你们也读圣经，而且我还说你们牧师在主持婚姻的时候也一定会读到上帝的婚姻的那个经文，是那个有关婚姻的定义，就是一男一女。结果你们心里还不相信，还要重新讨论。我说我实在是很难过，说为什么会把那个上帝的话不仅提出迟疑，而且还透过他们来讨论。我说这个应该不是基督徒牧师重新要讨论的吧，因为圣经很清楚记载，外邦人他们不清楚可以讨论，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说有些新的神学家发现新的解释，新的亮光，那还有那个新的发现。 我说你们要遵循，你们要听神学家，还是你们要听上帝？我实在是求神真的是怜悯啊！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要革新，除非是回到神的话。如果神的话是一再改来改去，那个不是真理啊！但是神说是就是。今天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影响到你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在新年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你定一个计划读圣经，然后教会所开的有关主日学的课程帮助你了解圣经，你要参加，会帮助你了解圣经神的话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是什么。第二，我们看到改革还有第二个信息，就是喜爱圣洁。刚刚提到三个君王，他们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候，他们大胆的下令，有几个字不断的重复，不晓得你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洁净自己，洁净圣殿，清除圣殿，修除圣殿，这句话不断的在那里一直重复。为什么强调洁净？表示说因为污秽嘛，我们要从污秽中挣脱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看重在神面前的那个圣洁。当初这些君王他们表明要彻彻底底的摧毁这些上帝所恨恶的偶像崇拜，不仅是在人的心里面得到洁净，而且所崇拜的地方也要被洁净，唯独神在圣殿中配得敬拜、歌颂跟赞美。可惜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不重视公义圣洁的生活，我们常常会做出道德上的妥协，也说跟着这个世界放荡，爱奢华，很虚伪，世人看了很看不起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不仅是永恒的救主，而且是会审判人的审判官，而且他是永远看顾着我们的大而可畏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彼得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说也要圣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那个需要，你觉得那很重要，就是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接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如果要跟上帝更接近，除非我先恨恶神所恨恶的。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圣洁，那这个圣洁会帮助你跟神有一个真正密切的关系。如果今天说你爱神，你跟神的关系很好，而你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骗人的。那这里就提到，我们要真正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所处的世界周围的这些人不重视圣洁，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认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个圣洁的生活。圣洁会带给我们教会复兴。你的圣洁跟你自己弟兄姐妹跟家庭夫妻之间彼此的圣洁，也会带给你们关系的和好。第四个，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革新呢，必须要关心教会。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教会，以教会为神的计划的中心跟焦点。 也明白到神要借着教会显明他拯救世人的计划，而且他要使人成圣有个智慧。今天基督徒应该深切关注的是教会在世人的眼中的形象如何。当教会出现任何形式的不忠，或者是放纵，或者是有一些教导不正确，而且落入形式化，而且彼此间互相的那攻击没有爱心表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为这样的教会感到忧伤，但是不是要看不起，而是要为他们祷告。神在他的教会里本来就应该受极大的尊重，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可能令圣灵担忧我们的教会。很遗憾的是，今天有人看到教会那么多的缺点，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所听到的话都是一个对教会的消极性的话，然后他看到教会每一个人都看不顺眼。如果这是他来教会的目的，那就错了。我们应该来教会的目的不是来批评人，来这边来论断人，来这边当审判官一样。我们应该来教会是爱神的教会，爱神所用宝血所赎回的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跟你一样会软弱，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到教会的目的应该是像诗篇诗人所说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颂赞他的名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世界上找不到完美的教会，所以我不要到教会。如果主耶稣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那何况是我们呢？爱教会的人是会为教会祷告。爱教会呢，你用你的爱的行动告诉弟兄姐妹，我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有希望。所以你就要积极的参与，对教会的认同，还有归属，还有参与。今天教会把大使命，那个上帝已经把大使命给了教会。如果我们要遵行，我们要实践，不是靠一个人，是靠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今天上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不是针对一个人讲，他是针对教会的人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教会复兴，你必须先爱你的教会，关心你的教会。那最后一个是讲到我们必须要正视永恒。君王，我刚才看到的三个君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改革的决心，因为他们很清楚看到他们人生的意向是什么，他们必须要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他们把握自己的年华，尽他自己的能力，他的精力跟才干时间，把它放在要改革整个国家，要让他们转化他们的人心，让他们重新回到敬拜真神的那个里面。那这个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眼见，看到他们有一个国度的眼光。今天我要问一个很踏实的问题，我要问弟兄姐妹，请问你如何看待天堂跟地狱？你的今生是怎么度过的？你真的认定今生是为将来的永世而活吗？你是不是觉得说，我今天存在的目的，我今天的人生就是为了将来的永世而活？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研究想过这样子。我看很多基督徒只会想到今生，没有想到我们的未来要怎么过。我们这次 CMC， 我不晓得参加的有没有那个会听到那个讲言，向我们一个挑战。很多人以为上天堂很容易，其实是真的很容易。为什么呢？只要相信就好了。圣经就讲得很清楚，相信你就可以进入到天堂。哇，真的好棒啊！但是问题是你到天堂你要做什么？我们没有人想过这个。如果在圣经讲过说，你在世上的时候，在神国的世上，小事是一种中心，他说他将来怎么样，在做大事怎么样，让你来做更多的事工，来让你来管理，那个不是你在世上的时候，那是你在天上的时候，你享有那种与上帝万王之王同工的那个荣耀，所以你管理，给你托付更大的一个管理责任。所以不是说我上了天堂就好了，但是你没有想过我上天堂要做什么。很多人讲说很谦虚的说，哎呀，我到上天我不要了，我扫地就好了。问题是在天堂还有扫地的吗？如果在天堂还有扫地的，那个叫天堂吗？没有的。我们应该竭力为将来，而现在我们就好好准备，我应该为上帝做什么。上个礼拜是前几天嘛，礼拜四是刚过了，是礼拜四我主持了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的那个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的前一个礼拜，也就是也是礼拜四，是因为有一个教授告诉我说，沈牧师，一个紧急电话。我很紧张，因为他也没有问什么。后来第二天的到，他先是礼拜三，上个礼拜三打电话给我的，我祷告会里很晚回到家里，十点钟接到他的电话，我打给他，他又没有接，所以礼拜四我就打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有一个教授，他医生告诉他说他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他要求说牧师可不可以去看他。后来我才知道，在14年以前，我曾经为他的太太主持过葬礼。然后这次呢，告诉我说，牧师，请你来看我，所以我就匆匆的赶到那边去。哎，很特别，我相信可能是神的特别的安排，因为我通常接到电话说人快死了，非常病得很严重的时候，通常我一到医院看的时候都是昏昏迷迷了，都不能讲话了。我要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到最后呢，我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牧师如果愿意，或者是你相信，你就用你的手动一动，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抓住他的手嘛。我有几个年，我有一个是这样的人，跟我这有曾经有这样子。我说，我到最后我跟他讲说，我已经讲完了信息。我跟他讲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你用手用力握就好了。哎，有几个手就是真的是跟我讲了，就这样握起来，我就当场流眼泪。我告诉他的家人说，你知道吗？他信主，他不会留在这里，尸体在这里。但是他进入神的国。那我这次到那边去的时候，感谢上帝，他不是像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人，精神非常好。而且我才知道说，他是自从去年六月得到胰腺癌的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而且还听说他发现胰腺癌的前一个礼拜，还特别为他的那个还请了很多的朋友们来参加他的那个退休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party， 所以他讲了很多的计划，结果讲完了以后，就是被发现有一个胰腺癌，然后到了去年的12月29又中风， 那中风了以后呢，他那个加速他的那个恶化。所以我以为说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昏迷不醒了，但是呢，我感谢上帝，真的是看到精神反而不像是一个病。他只是跟我讲，什么事，谢谢你来，请坐，我不能跟你握手。那因为是中风，那很清楚，意识很清楚，说话也是有条有理。所以我就很有一个冲动，我今天来看你，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最有值得的那个给你，是什么？这个福音要告诉他。所以我就把握那个机会跟他传讲福音。讲完了以后，我跟他讲说，教授，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他看着我的眼睛，我愿意。然后我还跟他，我为了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很清楚我所讲的救恩福音好消息，因为我跟他讲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不仅有个新的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而且你信主了以后不是到这里结束，上帝会迎接你，耶稣会迎接你到上帝荣耀的国度里。我跟他讲了以后，在第二次跟他讲说，你真愿意吗？他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后来在那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用他的例子，因为很多人不敢相信，那天我主持那个葬礼的时候，原来我们教会有几个人认识他的人也到那边，他们都不知道说原来今天是我们的牧师主持那个葬礼，因为没有写在那个，没有很明显写在那个他们的那个程序上。我在那个葬里面讲的时候，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边有两个强盗，有一个人跟他说，如果你是神啊，你就救我们，还救你救你救我们嘛。那结果呢，旁边的另外一个强盗应声的责备对方，我们是有罪的，这个人没有，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就马上跟耶稣说，主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基督马上跟他讲什么呢？今日你必在神的乐园里与我同在。我说这个教授他就是这样子把握最后一刻，因为他看到了永恒的那一边是值得我们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今天很多人没有正视永恒，所以我们过的生活跟一般人的生活有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一样，我们只顾今生，我们只求我们的享受，我们只求我们的成功的目标，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永恒的价值为首要的目标。那这个是我们要在这里今天要想的。马丁路德改革是因为看到当时候天主教的腐败，除了政教冲突跟教会核心权力的斗争，还有神职人员的道德的腐败，还有卖赎罪券取得不义之财，当然不用说他们真实的信仰已经变质了。那所以呢，马丁路德看到这非常的痛心，他就用生命来向他们挑战。因为他们的努力，后来接二三的几个宗教改革家，最后新教呢终于在欧洲被正式承认，不再有破坏。其实今天因为没有时间，要不然我可以多讲有关马丁路德，他提到那三个他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向他们挑战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然后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不是只有那些就是不是那些神职人员才可以读的圣经，而且呢，信徒阶级是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神， 而且他改革还有一个五个那个五个口号，特别讲到什么呢？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唯独荣耀上帝。那特别强调这个。不管是马丁路德的三个概念跟五个口号，他已经把大家的重心，把它焦点，把它带回到那个，回到耶稣基督，还有以上帝的话语为依归，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信仰的核心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做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核心是放在这个世界这个短暂的吗？还是你要放在神的话语上，是属于永恒的事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靠神。主耶稣基督对那个老底家教会，他这样子做一个呼吁，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很多人解释说这段话大概是针对着那个针对着布道会而说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这句话你知道，针对着老底家，老底家教会后来被讲什么是不冷不热的，所以这段话是针对呼召那些倒退的基督徒来说的，告诉他们要悔改，要听见神的呼唤，重新跟神确立一个新的关系。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也正在我们的教会，他也在说：看哪，我站在哥伦比亚浸信会的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很想跟你重新和好那关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很在乎，所以他已经说了。问题是你听见了吗？问题是我们的教会开门了吗？让主基督做王吗？我再说，教会改革从我们开始。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